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请秦老师给我们答疑啊。今天晚上如果现在没有问题的话，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就是网站呢，暂时我们的是维修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临时可以用的，就是大家呢下载一下企业微信，然后呢加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印心之家，加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里面有一个修学小工具，那个这个里面呢它就有大家可以看到底部啊有这个印心网站，就是大家下了那个企业微信之后加入这个印心之家，然后我们在这个 APP 的界面里面它有一个工作台，工作台呢进入以后，我们就是底部有一个印心网站，印心网站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印心书库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师兄反映我们这个网站正在维修用不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临时的链接啊，大家是可以用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下一下这个企业微信啊，包括它这个印心视频呢都是可以用的。那如果你嫌下企业微信麻烦的话，你也可以在群里面你有需要的资料想要的这个文集啊，或者是视频啊音频啊，音频还好，新听我们是就是都是完全正常的正常使用，然后文集啊视频啊短视频等等，你可以跟我们的义工要，我们义工也会把这个相应的资料发给你，这个是说一下我们这个资料的问题啊。这个视频检索是哪里？这个视频检索应该链接的是佛法修正心要的那个网站，那个网站目前可以正常的用，大家单独的去打开那个网站就可以了。
师兄，就是我发现我们那个印心书库的那个网站百度上也能打开，就是
百度上也可以吗？
哎，就是那个不是这么打开的，就是你刚刚的那个这么直接搜不行，就是刚刚在那个修学小工具里面。
可以的。
修学小工具里面把那个地址。
我知道，我明白了，对，可以的。
嗯嗯。
就不方便广传，就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的。
可以的，他怎么使用方便他就怎么来，他进去他自然知道怎么用的。一般他转到这里面其实收藏就可以了，只是我们也就不宣传了，这段时间大家需要用的我们就义工就给他推一下，就告诉他一下在企业微信里面有那个链接，我们一般现在就不发了，是这样子。对，这个百度里面是找不到的，也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印心之家网站里面的全部的功能现在都是可以用的，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有的栏目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企业微信里义工发的通知啊。这个就是印心古寺国庆有方便期的活动，这个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就是提前可以规划一下，因为等到这个放假的时候那个票是很难买的，抢不到票，所以想要去打这个方便期的大家提前报名，然后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提前这个订票。这个打期是在湖南的印心古寺。那个张丽师兄问，师兄打期报名后啥时候能收到报名成功的信息？你报上了应该就成功了吧？一会儿我后面再问问啊，看今天他们那个梅林他们来了没有？应该是你在表格当中报了就是可以了，然后他们如果要是名额满了的话，他们会就是终止报名的，那个表格就会关闭的。所以你要是报了的话应该就是成功了。他现在还没有关闭，说明那个名额还没有满。那个齐老师他这儿有一个问题，我贴过来啊，聊天区。齐老师他是断坐200多座以后他断坐了，他问能不能可以直接去打七吗？
问我了，不是问我了吧？
是问您的老师啊。
气跟你断坐不断坐没有直接关系，没有条件必须不断坐才能打气，没有这个要求，别在意这些事了，没有要求没有限制，自己去想这个要求想这限制这是干啥呀，何苦呢？他没有要求没有限制不好吗？你自己想这要求想这限制干啥用呢？
老师他要是去打气的话，他是不是打气期间是不是要做那个摆坐呀？
打气期间不做摆坐啥意思？
他是不是已经断坐了嘛？他断坐了可能就没有重新开始。
打气你不讲究这个，按打气的规矩办，打气不受别的限制，不接受别的条件，你去打气就得按打气的规矩。
师兄听到了吧？
他说他还没有上座呢，那个静的这个师兄，他说他现在还没上座。
按照规矩打，为什么不允许啊？他能跟着上吗？
你上麦跟老师交流交流呗，那个静。
我都很奇怪，还没有上座的考虑打气干什么？什么思路啊？这是，是你考虑打气的时候吗？你连座都还没打呢，什么思路啊？
啊，收到老师。他的意思可能是还没过百座，能不能直接结四印打七吧？
可以，你叫人跟着上就行。是你考虑的问题吗？你都还没到那时候了，没有规定说不行，但没有规定说不行。我们这儿规定说，三岁小孩没有规定不能上大学，有这样的吗？不要啥规定才行啊！这个小学没毕业就不能上大学，谁规定的了？没规定他就能去上啊？是什么思路啊？这是，是考虑打气的时候吗？你还没打坐呢。
师兄，看看你上次是因为什么原因断坐了？然后这一次的话，你重新上座，你考虑清楚。你如果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你会不会还又断坐了？你考虑清楚了，你再上座。那个静师兄，因为你是200多座的时候，
不是好高骛远吗？这都坚持到底，考虑打气。
对，就是你先赶紧想一想，然后能不能这个这一次你就不间断？你关键你想想那个原因，再出现了咋办？
为什么考虑打气啊？
嗯，
连能坚持坚持都不能坚持，考虑打气干什么？都好高骛远吗？不切实际。
那个静师兄，老师回复的你应该清楚了吧？他说好的。那恐怕打气也坚持不下来，我现在400也感觉打气打不下来。
坚持都坚持不了，坚持啥打气下来呀、啊？有指望打气下来吗？
老师啊，齐老师，他这个是另外一个师兄说的，就是说他觉得，我就是打了400多座，现在你让我打气，我也打不下来。嗯、
那不见得，那不一定打不下来，那不胆小不愿意打是你的事儿，怎么会打不下来啊？去的人都能打下来，只要去打都能打下来。
其实老师，原来我也打过气，都之前有担心，就是打不下来。实际上去了之后，大家都在那坐着，对，不好意思下坐，关键不好意思。
那你打不下来啊？不会打不下来？
不会的，就是都会打下来的，因为大家都在那坐着，你哪好意思就下坐了呢？
这一位跟那位相反，那位好高骛远，这一位没有胆，这一位没有胆量。相反的，那个，你的心过大，你的心太小。
收到老师，不能去打，都能打下来的。师兄们，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不用有这个担心，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打。然后你有啥顾虑啊？其实你还可以再跟老师聊一聊，没关系的。你不要听着老师这个声音，你们就害怕了，没关系的。解决自己的修行问题是主要的。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气是签坐过程中集中用功的方式吗？集中用
功，没有听懂。打气这样说吧，打气可不然好，但不是必须的。怎么说呢？
嗯，好，收到老师。
打气当然好了，不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必须的是什么？必须的是每坐不得少于2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必休，这个是必须的。
那个新师兄听到了啊，他应该是转的问题。那个老师还有就是签座过后还需要打气吗？
随你的便，爱打不打。签座过后，打气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都说过了。
嗯。
啊，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就是接那个第一印的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个种植吧，就是打坐过程中，就是有时候会出点手汗吧，然后就是会那个，就是会那个 错位吧，就是感觉不标准了，或者有时候就是一个左或者一个右啊，一个上一个下，就是我就是用那个下巴就是给他变好，老师我就是
对你下巴顶齐，就这四指平齐。
哦，老师我就是怕就是打坐过程中或者怕他突然散印，然后我就是想求老师就是有没有纠正什么方法。
那就要纠正嘛，错了不应该纠正嘛，应该纠正的。
哦哦，好老师，那学生放心了。
哎，那个萨师兄，你是已经上座了是吧？六印一咒你上座了啊？
啊，是啊，师兄，我接的第一印，今天第四座吧，好像。
啊，第四座了已经。
嗯。
哦，好。没有，我没别的问题了。我看你，因为问了那个六四名，问了一段时间啊，上座了挺好。
啊，是师兄。
老师好，我能问一下大手印吗？
哦，你讲吧。
大手印是要怎么起修啊？
哦，你是要修大手印啊？老师讲和大手印是说的大手印见，那是见解上的事儿。你要修大手印，你得去藏历学习。我们这里没有传承大手印的，老人也没有传大手印怎么修。
啊，我听他讲解过。对，我听讲解过。
讲解过大手印，那是那叫大手印见，大手印见是见解。你要学大手印的修，怎么修？你去藏历里学吧，好吧？
那个师兄，老师回复你了，你听到了吗？没有回音了。
嗯，能听到，能听到。
哦，你还有啥想问的？你可以继续问。
这几个修手印的方法。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一个见性的目的，是吧？开智慧。
心力所修是为了明心见性。你说别的，你再找他那个地方去问，你要问别的法门。这里只管心力的。我在这说话呢，也有局限性，局限于心中心法。你不是修心中心法的，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不要参考我说的话。
哎，明白。
这儿有一个转来的问题，老师那个企业微信有一个蔡雨林师兄，他也来了我们这个腾讯会议了，他是说他上了200多座了，然后最近上座的手和胸前和背出汗很热，就是以前包括那个最近都是这样，出汗这样好还是不好？
这没有好不好，发热呀，这发热什么，这一般人人打坐都有这个现象，但是轻重程度不同，你这个现象也不罕见，也是大多都如此。你就上座之前不要穿这么多，就做个预防不可以吗？到座上发热，上座以前不要穿太多。你应该有空调的房间，但不要对着空调吹，可能会恐怕吹出毛病来。不对着空调吹，它只要温度低就是可以的，可以有空调的房间呢。那要是也没有空调，也没有比较凉爽的地方，那你只好忍一忍哦。
收到老师啊，他说他就是在空调房里，那他就只好忍一忍了。
空调房里你调的低的就不用忍了嘛，因为那温度就是会，你愿意调多高都可以的。
师兄听到了吗？你听到老师答复了吗？你具体有啥情况你还可以，你跟老师聊聊啊。空调房的温度你调低啊，听到了，调低一点。这个是明小溪师兄问的。哦，你那个温度，蔡师兄老师说了，你自己把握嘛，你可以调低一点，就不要直吹。你就干嘛让自己那么热呢？老师啊，那个明小溪师兄问。师傅，慈氏咒一定要微微出声吗？金刚持可以吗？齐老师，老师的话筒没开。老师掉线了吗？齐老师，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是齐用的话都要出声的，你是我专业院不是齐用的吗？你大声念当然很好，但是太累啊，为了不累你就声音小点。
周道老师啊，他也知道了，他说知道了。
好，
我这些天一上座就会出很多汗，衣服 后背都湿透，不打坐时就不出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家里没有开空调，家里一点都不热。
那你最好理解呢，你这没办法，这咋办法啊？找凉爽地方吧，你还没有开空调，那咋办呢？我是说你家里不热就行了。我说你家要凉，要不你不是说这个出很多汗吗？我说要凉爽，不热就行了，不热不够，必须要凉。这要出很多是汗吗？你不是对着出汗的啊？一个不热能对着得了？
不是，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那么多汗。我平时是，
我就是刚才告诉你，大多都如此，不是你自己。
哦。
大多一般都发热，但程度可能会不同。
啊，
大多发热很正常。
啊，那我就不奇怪了。我不知道，我才修了没多少天。嗯。
你这对治啊，你不能一直就出汗啊，你这出汗不对的那是。你应该不让它热。
啊？不让
它热。出汗那是不对的。应该凉爽，应该不出汗。
哦，不出汗才行。
对对对，不出汗才行。
哦，不出汗才行。
对，是的，不出汗才行。你别让它热，它就不出汗了呗。
那不让它热，那一打坐它就屋里没开空调，它也不就是我平时不坐是不出汗的，
你为啥
是平常的温度。哦，那你说打坐的时候，如果是开上空调，
要到凉地方去打。
哦，我有点理解不了，反着的好像。嗯，
对呀、啊，你理解反了，你不就理解反了？你要跑到凉地方去打，
可以开空调是吧？
那就别对着吹，我就说别对着吹，当然可以开空调。夏天有空调，条件多好啊！要过去都没有空调那些年代，人家打
坐，我们房间里很
冷的呢。
我们房间里很凉爽的，是北户，都不晒太阳，屋里很
凉爽。那、哎、你什么出汗吗？你看你能不能自相矛盾？
哦，
你说话不自相矛盾了。
哦，知道了，那就开温度低点，那个少高一点，开会儿。嗯，那知道了，谢谢。反着的。
这我们一边说出汗，一边说我们这不热，这什么话都是，不热哪会出汗呢？
我是说屋里不热，但是我一上座我就出汗，出的背都湿了。
你到
这样
地方了吗？
哦，我也没这样过，呵呵，所以才
没想没出过汗，你多出汗了、
啊？不是，我出汗是就比如跑步很多运动才啥，但是我坐在这儿不动，他还出汗，我都奇怪了。
啊、出汗不是你自己，都这样。
嗯，好了。
咱们都会出汗这个。
嗯，那行吧，谢谢老师。
齐老师，若水问：吃三斤肉算不算造杀业？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告诉他我不知道他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他在呢。那个胡师兄，你听到了吗？若水，应该是胡师兄啊，你听到老师回复了吧？你是咋了最近哟？听到了啊？你咋了？你最近吃肉啊？你吃肉来问老师就不该吃肉。你别来问老师，问老师就不该吃，啥算造不造业的，你就别吃，别来问。
老师好，我问一下哈，我现在已是迁座了，那这段时间的话就是，我已经是，就是在，就是我主要是想问一下那个修厄运的时候，就是可以为自己治病是吗，老师？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要观想自己可以修着火持咒这样子是吗？
我没听懂你说啥，可以修啥，怎么观想？我们是没有观想法呀、啊、你说的啥？
就是修
观想法，
就是修第二印的时候是可以为自己治病是吗老师？然后就是可就是对不观想，那可以修着火吗？
着火
持咒可以
着
火
吗？我不懂啥是着火呀。
我有在书上看到他这样子写的。
你在哪书上看到啊？
就这这个。
哦，亲密的书吗？
问答集的，问答集这本书。
哎，你找着找着那问答集，我听听怎么回事，我就没弄明白，你什么回事？
对，他说平时多修。
不
是，
我念书，你读这个书我听听，别说他说，别那么说话，不用你转述，我听原文，听书上的原文。
元婴老人的这个。元婴老人住宿，
元婴老人原话，我听着，你念，从书上念。
书上念了，就是多修这个二运，就是可以治病啊。
你这是书上是这样说的，我说你念书，别就说你的意思，你别往外说你的你，我看不出来，书里是这个意思，不这么弄，你念书。
念哈，就是平时多修二四运，然后心虚不安时可加修第三运治病是。修第二印，对，他这样子写，然后诶，我昨天看到了，就是有这样子写说，哦，对，他说那个据说心中心第二印可以修出着火定，如何修呢？那他答的时候是答着火定，即是观想自己真火升起，是观想法，你修心密，深入禅定，真火焉有不升起之理？对，他是这样子说的。
这样说你这怎么了？这样说不说的很明确吗？还有啥呀？你就这样听了，心密里有着火定，绝对不是。这说的心密里没有着火定，哪说的里有啊？
我的意思是说，关这个火是在那个下丹田是吗？
哪说这里头哪你说这个意思啊？
嗯。就是不太明白。
有你说这个意思吗？我倒没听出来，你再念。有你这说这个意思吗？你称赞我干什么呀？
他这个问他是据说心中心第二印可修成着火定，如何修呢？答：着火定既是观想自己的真火升起，是观想法。你修
心中心法呀，说的是着火定啊。
哦。
下面说的心中心法，你再往下念。
你修心密，深入禅定，真火焉有不生机不生起之理？
对啊，这说的是修心密啊，不是说的着火定啊。就算有生起的可能，也没有说是着火定啊。
嗯，不是着火定。
你怎么能理解出心密里修着火定呢？修心密，深入禅定，着火也能生起啊，但并不是你修着火定了呀。
好。
我觉得刚才我说话都不应该这么说，这明明没有这事儿，说他干什么呀？我操，都没有这事儿，都没有做过定的事儿，说啥说啥干啥？
齐老师，他这个问答集里面都是学人联系的，老人其实没有说这个，都是学人问。
学人联系的，是的，是的，学人联系的。
两问都是学人联系的。
嗯。
这个师兄，你看下面老人的那个答复，刚才跟齐老师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他这个说的这个着火定是另外一种法，跟心密没有关系。老人第二句讲的是修心密嘛，他是学人他自己联系的，不是说老人说修第二印可以修成着火定。老人的意思，你踏踏实实修心密，
着火不等于修着火定啊。
对，
那可能我理解错了。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你理解升起着火就是修着火定，你这样理解的？你把你的理解说说，我听听你理解。你可能没理解错，我听听你理解是啥？
那我是这样子想的，说持咒的时候，那持咒这就是心念耳闻，就是注意在咒语上。那在观想个着火，那好像也关不起来。
不是，心念如注意在咒语上。没有说观想着火，你突然冒出个观想着火干什么？这里头没有说观想着火呀。
好的，
那个师兄啊，刚才我记录你的那个问题，你是已经打完千座了，还是说你正在打千座呀？
我觉得他是在修着火定。
没有在修着火定，就昨天看了这一本书，昨天晚上看到了，然后
就是您已经打完千座了，还是正在修千座的过程当中啊？
我已经打完百座，现在已经在 我4月29号开始打坐的，那已经百坐已经做完了，现在已经是千坐了。
师兄知道一门深入吧？
知道，知道。
哦，对，就是老人那个开示里面一直在讲这个一门深入，实际上你再看一看老人这个回复，你再看一看。
嗯，好的。
他不是说让他修这个什么着火定，你就一门深入的好好的去修这个千座嘛。老师都说你是不是在修着火定啊？想修着火定，他这个刚才
他们修着火定，活着是想修着火定，要不然看到着火，他可能不理会。他不但这么理会，人家还深入研究，他就很有兴趣，很有兴趣不是想修的意思吗？要我看到这都没啥印象，着火定而已。一看这个就一看就过去了，就不考虑这问题了。他对这有考虑，我就猜想他想修这个病。
老师他可能重点是想用二印给他自己治病吧，可能是他觉得这着火定是一种方法吧，他主要是想好像想治病。
对的对的，老师说对了，就是这样子。嗯，但是我没有说想要修着火定，只是说就是想为自己治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师兄就是修千座，
刚好昨天晚上看到了这个，然后今天就问一下老师。
老师呢，他换一个说法吧，就是说我修千座的当中，我用二印给自己治病行不行？
可行，能可以，可以可以，试试吧。
那我这样子每天。都做都修二印是吗？加坐的时候修二印是吗？
随便你啥时候修都可以，
什么时候修都可以是吧？
连这个说法都没有，多自由啊！你非要一点条件没有，你非要加个前条件，原本没有限制，你非要考虑几条限制吗？
好的，
没有说的你不要考虑啊，要说的你就在按照执行，老人说的就按老人说的办，老人没说的你别往上定条件了。好像嫌老人说的不够似的，老人咋会不说够啊？
好的，谢谢老师。
不会的，老人不会不说够，老人说的一定是全面的。
老师啊，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假设在千座当中，就是我用二印给自己治病，这个不耽误自己明心见性吗？
不耽误，不耽误，可以的。
不耽误是吧？
因为见性不是拿打坐换来的，要是拿打坐换见性，就跟拿钱买东西一样，那当然会耽误。现在根本就不是，你不打坐也能见性，见性不是你拿打坐换来的，怎么会耽误见性呢？不见性的你不肯离相，不肯不着相啊。
嗯，老师
打坐这种心态，有利于你离相，你不肯离相还是见不了性。不打坐你肯离相也一样见性，不过你打坐那种心态有利于离相，有利于不着相。
李老师，那个李建平他问什么是流祸润生？
流祸润生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最后一次无明断尽就要成究竟佛了，在这个时候说的话，如果不到这个时候别谈流祸润生，说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不成佛，他把最后一丝就这个祸就留下来，为了滋润众生，就回到众生里滋润众生，为了这个流祸。观世音菩萨就是流祸众生，他早就能成佛了，他不成佛，他留这后不成佛，作为以菩萨位来这个度众生，是不是典型的流祸众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观世音菩萨，还有地藏菩萨的发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不度尽众生他自己就不成佛，就是能够断上最后一丝无明成究竟佛他也不成，留下来这个祸不断干什么呢？不断是跟众生在一块去度众生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观世音菩萨流祸润生，说地藏菩萨是说地藏菩萨的愿，已经加上这俩字，观世音菩萨说的是人，说地藏菩萨是说地藏菩萨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是地藏菩萨的愿。对对对，
李师兄，老师回复完了，你收到了吧？
这就是流祸人生，不成佛，流祸人生。 为了度众生不成佛，那不是那不那个什么，那不就是一个有那不那个这个楞严经嘛？有一众生不成佛，终不一次取涅槃，不就这个？就是不终不一次取涅槃，就这个意思。
老师没听清，这个佛经不熟。
有一众生不成佛，终不一次取涅槃，不是这不是经文吗？
有一众生不成佛，然后老师下一句是啥呀？
这一句不是经文，不知道吗？
不知道老师。
经常念吗？
没有，这个不熟我。
终不一次取涅槃，不是回不知道你不说了，说的干什么呀？从来不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不经常念吗？
这个应该是我的问题，不是大家的。搜一下吧，我打的可能不对。那我后面我
那有意的让他砸掉，众生不成佛，他砸掉。对对，就这，看看能做出来不能？
哎呦，这个检索功能它也有点问题，等等。
打到哪里头？
老师，他那个聊天区又打。
百度里。百度里反而检的更快。
老师，您看一下是这句吗？就是如一众生不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
你说的这个呀，涅槃就是涅槃。有时候翻译翻成涅槃，有时候翻译翻成涅槃，涅槃就是涅槃，在翻译里涅槃涅槃都同一个字，同一个词，翻译都不同。
哦，老师，他这个是楞严神咒大佛顶首楞严神咒里面的是吧？
念诵的就这样说嘛，早晚课里念的。
哦，
早晚功课念的。
知道了。
你这上早课先念的是啥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就楞严咒啊，楞严咒是从哪开始念的？从妙斋那俩字开始，一上念第一这俩头俩字就是唱出来的念障，妙斋就是那俩字，妙斋。听听录音就知道了，一开始妙斋吃着念，然后念完总吃不懂得，你受伤的阎王自己就这个。一开始这就五堂功课一开始头俩字就是念的妙斋这俩唱出来的。你没有，肯定你没有去上过早晚课，知道？
是的，老师不太熟悉啊。他那个老师刚才念唱的就是那个大佛顶首楞。
那寺院里五堂功课听说过吧？
听说过啊。
早上第一句前最早的前两个字就是妙斋这两个字，那是那个就是微诺，就是他唱出来的。唱得非常悠扬动听，我们都学过会。
哦，
是唱出来的妙斋那两个字，然后大家跟着念下边的念咒。
好，知道了，老师。
你听听录音就知道了。
好嘞，大家都知道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
请问师傅，就是刚才那个阿难尊的那个楞严咒那个发愿的那个，他父亲世尊。未证明，那个我们是修心中心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在大众中发愿呢？师傅，
怎么回事啊？
就这个父亲世尊未证明。
你说你在我们心中心的法现在还没有的里头增加的内容，是这个意思吗？
啊，
我相信你知道心中心法里有没有这种事儿，我相信你知道，你是想增加的内容啊？
我不是，我就问。我在听楞严讲解那个楞严经的时候，他们说要在当众发愿那才有效，我不知道，所以我问师傅，请问师傅，我就这师傅，谢谢。
那个齐老师，钟玉兰师兄是一个很早就完成迁座了，他。
很好啊。
那完成迁座好像有几年了，应该。
哦。
钟师兄，你没事的，你具体其实我都
没
太明白。
我没事，我修心中心到现在都快七年了，齐老师知道我的，师傅知道我的。
啊，
我就问我，因为我在听那个李琴老师讲那个楞严经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你看阿难尊者在那个大众中父亲世尊未证明，比如他就说我们修行也应该要像这样的发愿，当时就有一个师兄就发这个愿嘛，所以我今天就问一下师父， 我说我说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当着师父当着我们同修师兄们也发愿呢？
老人在世的时候有这事吗？或者老人开始你说过这事吗？
老
你老人说的为什么啊？
老人好像没有说这个话样的。
老人说过的我们就要按老人说的办，老人没说过的我们不多事，不增加东西，不多事，不增不减。
好嘞师父，谢谢师父。
你老人说
谢谢师兄啊，念念师兄你好啊，念念师兄。
对，没事没事，那个钟师兄。
好嘞，
因为我们都打千座的时候，天天上座都发愿哦，天天都发愿。
是啊，我也是嘞，觉得因为师父开始老人开始那些九十六开始，你看我们的让起师兄开智慧成佛救救众生，不求如果累就是怕干
我，你多清楚啊。现在我们说这些话都是因果，老师说了
这些事情。好嘞好嘞好。
老师他可能不是想问这个，他可能是觉得这个他觉得有点不对啊。老师李奇问，平时加持楞严咒全咒不算没有一门深入吧？
我都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啊。什么没有一门深入呢？什么都是哪跟哪啊，哪有这样的事儿，担心什么了呀？
我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加打半座的那个楞严咒心，就半个小时楞严咒心。然后
你先说前提，你是修行中心好了吗？
嗯。
这个签都打完了没有？
没有。
哦。我知道你的情况了，正在打，也没有间断啊。
啊对。
我知道那情况了，你说你这说什么加这个加那个，心中教还不还不够你修啊，加这个加那个有多少。
我觉得加那个楞严咒它可以让我更精进一些。
说的什么一门深入干什么呀，不说一门深入，心中教还不够你修啊，还不够精进呢、啊、需要加着别的再精进呢、啊、心中教不完整啊。
那您的意思是我想加的话就直接加那个心密就可以了？
没有这么说，加你就加吧，还这样成了问题了、啊、这咋不成问题？要是加了都好的话都不用你说，老人就说了大家都得必须加。
嗯，
你要加了楞严全咒你是没有这个意思的，大家都需要加楞严全咒，没这个意思吧？
没有。
那你是自己话，谁看见你了愿意加啥加啥，你要认为大家都需要加这个那就不对了。
嗯、哦，那肯定的。我是前段时间看总看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加其他的就不太好，只能一门深入，我就理解错了，理解有点偏激，跟您确认一下。
我觉得你理解的一点都不偏激，正应该有点深入吗？你不至于说他偏激，要加什么那才叫偏激，一门深入不叫偏激。
明白。
你说你弄颠倒了，你把偏激的说成不偏激，把不偏激说成偏激，颠倒了。
嗯，
你这个行为就是偏激，你偏偏认为不这样做是偏激，你看看是颠倒不是？但是你要这样偏激是你的自由，我们不过多的干涉，所以你爱怎么加怎么加，这么说了。
嗯，我懂了，我懂了。
我是台湾杨永琪啊，请问齐老师一个问题哈。
啊，你讲吧。
南拳斩猫，那他斩猫完了以后。赵州回来，他知道了南拳他师父斩猫了，然后他就拿一只草鞋放在头顶上就走出去了，然后南拳就讲了这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在的话、哦、就能够救到这只猫、哦、那请问老师，如果您是南拳的话、如果您是赵州和尚的话，你不会再倒打回一句给他的南拳师父吗？然后就这样草草就结案下去了吗？
我没听懂你说的话，什么话？就是怎么了？
就说南拳斩猫完了以后，
南拳斩猫，你就别打头说了，后边这两句最近这两句，别打头说了，打头我都听到了，听懂了。
就说那个南拳说，如果你照说刚才在的话，你就能够救得了猫。但是南拳已经起了那个草鞋顶着头顶出去了啊，那为什么那个赵州为什么不回答一句话来把这个公案把它接得更好呢？
那不就是已经回答了吗？顶着草鞋会不是回答吗？
那 我觉得好像是南就赵州是因为顶着草鞋出去以后才去八十游行脚，因为他心里不踏实啊。
没有这样联系，不是你的联系，在赵州那没有这样联系。
哦，
是你的理解，我你的理解我就不评价了。赵州这赵州禅师上没有这个，没有这样联系。八十行脚跟顶草鞋没关系，两个不同的事。
那他就这样子让他师父讲这句话，就这样子可以草草就可以走了吗？
走啥呀？顶草鞋出去就走的意思啊。鞋是应该穿在脚下了，是应该顶到头上的。
对，这个是道行逆施，我知道。但是呢，他
穿在脚下了，是应该顶在头上，你怎么不回答啊？不回答啊？你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鞋是应该顶到头上的吗？鞋不是应该穿在脚上的吗？为什么会
道行逆施？啊，
对呀、啊，大家都知道，明明都知道的事，鞋就是应该穿在脚上的，为什么顶到头上啊？颠倒了，那不是颠倒的意思吗？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人长毛也是颠倒，就这个不同意的长毛，就这意思吗？
对呀、啊，那说颠倒的话，那南拳就加这一句话，不是说那个火上浇油吗？
对呀、啊，你要是在，我就知道了，我就不会杀这个猫了。你不在啊？你蒸这个猫是为了让猫杀老鼠啊？我把猫斩了，老鼠也不杀老鼠了吗？你要是再说清楚了，我还会斩猫啊？蒸猫干什么呀？蒸猫是为了杀老鼠？
不是，那蒸猫是为了道不出一句话来才斩
猫。蒸
猫
就是因为他那有老鼠，没老鼠蒸个猫干什么？他都不会蒸猫了。
要不你我以我的理解啊，是这样啊、哦。因为猫是你有东西给它吃的话，它任你当主人嘛。那东西两堂的僧人，他当然有喂这只猫。那猫都被喂来喂去的话，他当然两边都认主啊。啊、哦，那南拳要叫这两旁的僧人，叫他道出你的真实意嘛，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西来意啊，那两个都道不出来，当然就斩猫了。
啊，你说这蒸猫是不是为了抓老鼠，是为了这个？你这个思想我还没听到过，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同意你的意见不同意？都跟你一样想的吗？我想知道，我看看这个多少人。
猫是冤枉的，猫是冤枉的，但是南拳
看看你们跟他想的一样不一样？啊，蒸猫不是为了抓老鼠，就是为了他说这个原因，看会不会？这高大上啊，你这个原因啊。
没有这样想过这个。
哦，他是怎么说的一种想法？蒸猫不是为了抓老鼠，不是为了抓老鼠蒸猫干什么呀？没人去蒸的猫，不平常啊。他那个高大上，他不平常，平常的、平时的、简单的、直接的、眼前的事儿，那就是为了抓老鼠。他不平常啊，他考虑的这么高大上的问题，别人也是这么想的吗？我想问问这个。
那如果说是，好。那如果说猫是为了抓老鼠的话，那它是有功能的一只猫，那南拳为什么要斩它呢？因为猫跟它道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径啊，它为什么要斩猫呢？
你要是没人争它就不会斩，有人争它就斩，并且说你能道一句我也可以不斩，结果都道不出来，所以就斩猫。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南拳可以随便抓一个师傅出来说倒不出来就把师傅这个斩掉，不也可以吗？
可以啊。
对啊，不是只有抓老鼠来斩、抓那个猫来斩啊。你说抓猫是为了抓老鼠，
他要不蒸他会抓，他因为蒸猫你别蒸了，都给我他就抓了，都是因为蒸猫造成的嘛。
哦，以现代养宠物来讲的话，猫是不会抓老鼠的。哦，那以现代人的感的那个理解禅宗的语言的话，就不知道说，哎，猫怎么会抓到老鼠？
不对，就我小时候那个那猫都是为了抓老鼠，现在的猫成了宠物了。但我小时候没有宠物一说，不存在宠物这个概念，没有宠物的概念呢。现在都是吃饱饭吃撑了才说宠物的事了。那时候吃饭都有问题，什么宠物不宠物的，哪有那么多宠物啊？养狗就是为了参加，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如果没有就不养它，哪有那种闲东西养宠物啊？都没有宠物的概念。宠物是因为吃饱吃撑啊，这才有了宠物的概念了。 啥事都没有了，也不愁吃不愁穿，行了，宠物来了。
以我的感想是这样了，就是说两旁的僧人，两旁的僧人，他都把猫当成是他的宠物，所以才会南拳才把猫抓来砍掉。
猫养猫就是抓老鼠，现在的新概念，不要说很早的过去，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概念，都没有宠物这概念，没有养宠物这种概念的，没这事儿。养宠物听就听疯了。吃饭吃饱撑疯了，你养宠物，那都是那种概念。
所以变成说，以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判断这个，
眼光就当然有宠物的概念了。过去呢，过去就没有，过去困难，吃饭都困难，还养宠物啊？现在呢，吃饱吃撑了，百无聊赖，无聊了，养个宠物，这就无聊吧？就这样的，太无聊了，也没活干。也不担心吃饭，就养宠物玩吧。要不然那不就太寂寞了啊，太无聊了。过去哪有功夫无聊啊，吃饭还吃不饱呢，哪有啥机会去无聊啊。
所以变成南拳把这个猫会抓老鼠这个有功能的猫把它整掉了。
代沟啊它是有的。时代不同的人这个思想也不一样，这代沟是有的。跟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就是不一样的，过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跟现在年轻人的思想他不会一样，就是有代沟的。
对啊，我也是早期的年代的人长着，因为我今年七十几岁了嘛，我小时候也是养猫啊，那个猫都抓老鼠没有错啊，但是以这个公案来讲的话
就没有别的什么宠物，没有宠物那回事，过去都不知道啥叫宠物啥意思。
那这一次他们这个公案的争执这一只猫是谁的，不是说为了抓老鼠啊。
就是为了抓老鼠，他就没说，公案里没说明啊，现在谁有争论了。其实养猫干什么争猫干啥呢，根本就抓老鼠
的。接着他
们好像。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齐老师说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很，这两堂都很平常，两堂都没有，这个南拳师傅他不平常，他还要让这些僧人们要道一句。就是可能是你说的那个，唯独不平常的是南拳，下面的人可能还想看着，看看他师傅想干啥，要出什么幺蛾子。
对呀、啊、对呀、啊，结果呢，猫倒霉了。
对呀、
啊，对呀、啊，是猫倒霉啊，因为南拳道叫僧两堂僧人来道的话，叫他道出什么叫那个末后记的那句话，哦，结果呢？南拳说你倒不出来我就斩猫啊。哦，猫是他们原来所寄托的一个焦点啊。哦，不是说他寄托在猫的焦点，不是说因为猫有这个功能会抓老鼠了会抓鸟了，说不管它，它是因为两堂都着在把心放在这只猫上面，心就着在猫上面的。南拳当然把这个他们的心着在这个猫的心把它砍掉啊。让他断绝这种执着的心呢、啊？哦，这个是以我的理解啊。
发挥当然有道理，发挥吧，也好。
所以照做才倒行逆施就走掉了。好了，让别的师兄再聊了，我到这里，好，谢谢老师啊。
齐老师好。那个杨师兄，我刚才听杨师兄那个分享的，我感觉我认为的跟杨师兄说的是一样的。喂，能听到吗？
能听到。
我也认为跟杨师兄我的理解是一样的。南拳为什么斩猫？他这里面本身是没有说到老鼠的事情的，对吧？就是东西两院的僧人争这个猫。南拳为什么要斩猫？当时斩猫之前他是说了你道一个，对吧？那禅师一般问道的就是要说要问性的，对吧？问佛性的，他让道他是这个，没有人道出来，这个时候他就斩了猫。斩猫他就是如水上作画，猫就是水上的一个画而已，它是虚幻不实的，而东西两院的僧人都执着以为实了，所以南拳断掉大家的妄想，斩断妄念， 所以说那个赵州回来之后，他所答的也是姓上的，把鞋子举到头上了，只是这个这样而已，答的不是猫，答的是佛性。这是我所以说我感觉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所以说我感觉杨师兄刚才说的跟我想的有点像，我就说这么多，周老师。
你打算杨师兄佛性啊？
那禅师他肯定问佛性啊，他不然为啥问别的？问别的相声？
问他就是佛性，什么话呀、啊、这是？
假设他不是禅师，那我们世间人的话，那他斩猫。那可能有世间的一个理由，世间法的一个理由，但是什么修行人呢、啊、禅师这些修行人，他念念不离佛性，应该是按道理来说是这样子的，时时指示大家佛性在什么地方，什么是佛性，开示佛性，只是这一个目的，不然他说话的话就说别的话，
那你
说
讲道理来啊，顶鞋的这样跟你牵扯到佛性了，感冒是咱们牵扯到佛性，跟讲出道理来啊。
哎，斩猫有两个原因，刚才说了，猫是一个幻象，斩不斩猫都无所谓的，它只是一种表达方式，猫是一个幻象，没有必要执着，第一个。第二个的话，那斩猫的是谁，这第二个原因。然后他为什么鞋子顶到头上，那跟斩猫这个动作是一样的，鞋子也是个幻象，拿起鞋子放到头上，这是个动作而已，一切我们的举手投足。举手投足，
说你的道理了吗？
举手投足都是佛性的作用，为此而已，哎、讲的这个事儿。
你说这道理了吗？
啊，
就是那个。
我们能说话的，能做动作的。
任何人都不像你这样发挥，有意思吗？这样。
那我倒是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只是今天才听到不一样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倒行逆施，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听说。我的理解，反正是我自己这么理解的吧，可能是错的。所以我只是表达一下，没有问题了。那其他师兄再发表一些意见吧，看是不是我们都理解偏差了，也有可能的。好，谢谢齐老师。
你说这个我就听出来了，你们都这样理解的，这个在落实。要是都这样理解的，我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大家都发言吗？是不是都这样理解的？大家都理解的，那你发发言我听听。
嗯，那其他师兄再发言吧。
这你说的是大家跟你理解一样。我不认为，大家要说确实跟你理解一样，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好，那
我不认为大家理解跟你理解一样。
反正刚好巧了，刚好我跟杨师兄理解的一样。好，谢谢齐老师啊，没有别的了。
大家话都不说话了，大小一样，大小不一样，像规定规定。然后你可以不说话。
老师现在是一样的说话还是不一样的说话呀？
对，就这个意思。到底是不说话代表一样啊，代表不一样啊？
不是您想让那个就是表达不同意见，还是
知道大家理解的跟他一样不一样？
好，那个聊天区有不少师兄哇都在发言啊，大家可以上麦来聊一聊嘛。老师想了解一下，做个
了解了解，就聊天区也算，聊天区的意思是一样吗？
郑婷婷说，南泉说若赵州在，即救得猫儿。东林说非也，袁昌盛。好像也没说老鼠的事情，就是这是刚才发言的。然后那个胡麒麟胡师兄说，南泉为何杀猫，不怕造业吗？五师兄，师傅不抓老鼠，那时候没有宠物猫，把猫当成猫了，这就是妄想，贵族才能养得起猫啊。郑婷婷说斩了猫救了老鼠。刘德义师兄说，怪猫儿胃小，抓了东塘的老鼠就吃不了西塘的了。李君丽说，颠颠倒倒倒颠，生死迷雾所成。依兰师兄可以说说啊，齐老师说你这就成道理了，你是想跟袁师兄说吧？东西两堂僧人是不是幻象，南泉是不是幻象？老师我这个我也看不懂这个，哎呀，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可以上麦跟老师交流。
不一样不一样，我就想了解大家是不是都跟他说的一样，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回答说不一样，别的人都没说一样不一样，都是在这说别的意思。
对，
不一样不一样，说别的意思在这说。
不一样。
跟他的理解不一样， 据我的经验，是跟他理解不应该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大家的想法跟他的想法都一样，我想知道到底一样不一样，是不是？
不一样，老师都不一样。
嗯，不一样。
说一样，对，说一样
这个正常，不一样正常，各有各的理解嘛，啊。
这个公案很有意思，看看师兄们还有别的理解吗？
其实有别的理解也正常，各有各的理解。
是的，是的，都能，现在已经能编出花了。看看有没有，我往上翻一下啊，老师，看看有没有这个公案有问题。
好吧。
嗯，哎呀，如人困了就睡，饿了就吃，阿弥陀佛。哎呀，那个胡师兄啊，胡师兄你一会儿三斤肉这个造业的，一会儿这个南拳杀猫不怕造业，你具体有问题吗？还是要问南拳啊？你要问老师吗？胡师兄，请讲讲怎么不一样。刚才你没听到吗？摩尼珠，我们刚才那个有两位师兄问。然后老师讲了呀，老师讲了，然后这两位师兄也讲了他们的理解，就跟他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嘛。你讲讲呗，你讲讲你的理解呗，又再讲讲怎么不一样啊？你有啥理解呀？对这个公案，你可以说的。
其实理解不一样，很正常的呀，那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哦，没听见，那你可以看看，我给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前面的那个。老师的回复啊，那个杨师兄他就是他齐老师啊，他又回复了那个杨师兄，就刚才问这个杨永琪，他说我要是我的话，他就是不肯，他不肯赵州，他说要赵州怎么能草草走开，反回头对南拳大喝一声，他觉得喝了一声才叫回复了。
那顶鞋不行，他说是。
对对，顶鞋不行，顶鞋就太那个，就是这个默默的就跑了。对，他这个大喝一声有气势吧，可能是这个意思。你为啥要？对，你为啥要喝南拳啊？你为啥要喝人家南拳啊？南拳怎么了？你不能草草的喝呀？你说人家赵州草草的走开，你的喝不草草吗？杨师兄是不是草草的走开了？还在呢。哦，在呢。
莫愁愁，莫愁愁，
莫愁。他还在哦，不上麦了。大开霹雳，不懂，不太懂。师兄，你这个是繁体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大开霹雳啊？没事啊，你要是那啥，你觉得不肯照周，你还可以再跟那个。齐老师理论理论，错误两次，哇，你词儿好多，我给你粘过来啊，喝五两次，喝五两次，哎呀，你这就你还不如再喝一次呢，还喝五两次，他又开始给我讲道理，赵州回来时猫已经被斩了，陈小明。陈小明师兄，你是有问题吗？对，赵州回来的时候，南拳已经斩完猫了，已经斩完了啊，没问题。好，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们的这个南拳斩猫，今天这个大家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啊，跟老师依兰呢，你有啥问题没有？你这是表述你的理解呢，你感觉呢？还没有问题，就是随口说说的啊，好吧。感觉南拳斩猫和香烟上树的公案是一样的，就是让人难受的，不上这个当，咋说感觉都不对。之前觉得杀猫就是救猫，没什么可道的。现在觉得说这种话也没意思。那你是几个意思啊？那你不说话呗，以后都不说话了呗。
不是，就是我一直抱着这个杀猫就是救猫。就是这个理解，我觉得也没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老师啊，他说他觉得这个杀猫就是救猫，南拳。他
这个杀猫就是救猫啊！我以前说过这个话，说是你可要不要学他斩猫？我们不能学他斩猫，我们跟南拳不同，南拳是得道的大禅师。
对，
南拳斩猫，猫得解脱，我们斩猫就跟猫结仇了呀、啊。将来以后他是人，你是猫，他斩斩你。
是是，我之前就抱着这个理解，
猫得解脱，解脱嗯、得人生跟着南拳禅师学法求解脱。他成就的大祖师，他可以，我们不可以。
是，然后我又很好奇，就是这猫怎么那么乖呢？就是被他就斩了，也不挠他，也不挣扎什么的。
那管用，那猫还能逃过人呢、啊？说斩就斩了，抓着那个猫过来，猫跑不了了。
嗯，对，但我的画面就是猫，按说如果说它受到威胁，应该是挣扎，应该是要挠它什么的。然后我在想，那可能猫确实也是心甘情愿被斩，也有可能。
你这都是猜想。
嗯，我没什么问题，谢谢老师。
齐老师好。
哦。
就是刚才那个斩猫那个公案，我为什么会那么理解啊？我再举两个公案，我是不是就是让齐老师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错了，就错在一个点上了？我也不知道的。就是另外一个公案是那个，丹霞天然禅师，他悟到了之后呢，又回到了马祖那里。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呢，不是马上去见马祖，而是骑到了佛堂，到了佛堂里面那个骑到了佛像上面去，大家都在骂他，然后马祖就回来了，看着他骑在佛像上就哈哈一笑，我子天然，然后这个天然禅师下来呢就给他叩头了。那这个公案我感觉倒是，因为他悟到了之后，天然禅师悟到了之后为什么骑到佛像上去了呢？他也是在一个是破除大家的执着，对佛像的执着，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是佛性的妙用的话，是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就是他要做出来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不同寻常的事情，让师父看到给他认可一下。所以他骑到佛像上面，这是一个公案，跟那个赵州顶个鞋在头上是，我感觉是一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公案。
不同意你的说法，各有各的意思，这个意思跟那个意思不相干，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意思。
不同的是吧？你看我另外还有一个公案，我也是这么想
的。这两个地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
他不是都是做一个奇怪的事情，让祖师认可一下吗？表示他
不是
同一个，
不是、
嗯、
那个是那个丹霞那个事，这个不是丹霞那个事，你做
这
个认可你、
哦、
这个不是。
那他烧佛那个烧佛像那个，我那个公案，你看他把佛像劈了之后烧柴，别人问他你为啥烧佛像呢？那他说那我要烧舍利，那他佛像哪里有舍利呢？别人问，那没有佛舍利，我再烧一尊。那他这
也是，那三个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我感觉是同一个意思。
不是一个意思，这是又一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跟前两个都不相同，这个意思太简单了。
那这两个不
然，
齐老师帮我啊。
太简单了，那要是佛像不是木头的，它根本就不会去破坏。冷。
对对是。
啊，就是啊，就这个意思，跟前两个都不是同一个意思。
是，那最后一个是，对，他冷了烧柴而已。那第二个骑到佛像上面呢？
什么啥？你说？
就是丹霞禅师，就是骑到佛像上面那个公案。
那这也没一个意思，各有各的意思，不相通。你忘了捏了，不同意思，你给他弄成同一个意思，有啥用啊？也没啥用啊。为啥不能理解成同一个意思？也没啥用啊，这个理解。
他不就是为了破除大家的一个对幻象的执着嘛，对外向的一个执着。
那为了能搞火了。哪为了破除啊，一点都不存在那个意思。本来那么简单，你弄那么复杂干什么呀？没那么多事儿，本来就没那么多事儿。
那是这个
袁师兄，你是不是非要把公案弄出个意思来呀？
啊，弄出意思来。
当然就麻烦了，有些本来就没啥意思，咋能给弄出个意思？原本的本身没有啥意思，你弄不出来啥意思。
因为公案他公案每个公案都有他存在的道理嘛。就是他公案如果不能就是不是为了指示佛性，那这个公案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嘛，我这么想的呀。
老师，公案是为了指示佛性吗？就是
不是他说的意思，我不这么理解，所以我们的理解不相同，所以说话也不一样，也许他是对的啊。
哦，师
兄，你是修心中心的吗？
是的
是的。你在打千座吗？
是的。
多少座了？
两年吧。
哦，打了两年了，七八百座了是吧？已经。
哎，差不多。
你一直怎么这么理解公案呢？就去理解他的意思啊？
我以前还没这么理解，我最近这么理解。
你看祖师开示也不是这样的。
祖师开示我感觉都是这样开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比如南拳长猫元音老人说，如果是他在的话就会喵一声。
你们跟你这没关系啊，老人说喵一声跟你这个好像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把那个老人说过喵一声吗？我不记得了。
学一只猫叫吗？
老人那个分析你找出来，找出来然后是在哪个里头，在哪个开始里头找出来。
看哪个师兄有这个公案能这个搜原因，老人在搜南拳斩猫这个公案应该能搜到。
哎，你搜一下搜一下找出我刚才。
看师兄哪个师兄方便搜，
我正在搜，你能看到我屏幕上我正在搜呢。我就搜这个喵不就行吗？喵的话没有啊，就是这是
搜原因老人。
这但是可是有那个齐老师的。有齐老师，那个元音老人毕业录小餐63则也是齐老师跟那个就是跟我们新密的师兄给新密的师兄答疑里面应该是论坛里面摘抄过来的是有的。那个这个两则63和98老人是没讲过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齐老师的这个心坛谐音吧，有一个关于南拳斩猫西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问。学人问毕业录南拳斩猫西征，若做猫叫南拳会说谁让你乱叫斩一剑斩断。如果说猫在这老汉手中生死已分明，南拳将坐没到来。齐老师说哈哈，今人比古人胆大学人又问今人胆古人胆，向前一拜将猫提走。齐老师说子若在恰救得猫儿。这个学人说顶礼。然后这个齐老师说莫回头。这个学人说嗨。那个老师打了一个喵。你说的是这个吗？
就是你们就是问的这个问嘛，不是问毕业录这个。
毕业录这里去。
就那个问的不是什么 学人问的嘛，学人问的他这一句应该是就是借鉴了元音老人当时。回答的时候他是说学一声猫叫嘛。
我等一下好像有的，等一下我看看。
嗯，
是这个吧。老人讲了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啊。老人第63则的这个老人有讲述，然后这个对于这一则公案我读一下老人这段开示啊，我们那个跟师兄们一起学习一下。在上海某禅寺研讨时，两方面因意见不合争执起来了。主讲的人说这个公案不是事实，只是预言。听众中有人说斩猫不是你的建筑，你没有到杀活同时的地步，不能杀活自在，那你自然只能活不能杀。而南拳祖师超越了这个境界，杀活都自在。两方面争起来了，就像东西两堂争猫一样，东堂说猫是自己的，西堂也说猫是自己的，而争执不下。现在倒好，一说有杀一说无杀，也争执不下了。恰在此时突然猫叫了一声猫叫了一声是突然一声猫叫喵，争论顿息。这确实一个很好的解围方法，这一声就解决了谁是猫主和有杀无杀的纠纷。当南拳祖师要东西两堂下雨的时候，若有人就这么叫一声，南拳禅师既无法下手斩猫，东西两堂的争执也就解决了。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不一定是没有明眼人，也不妨有人在大众里面冷眼观看，看你怎么办，看你南拳是不是政令全提。南拳祖师到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言出如山斩，手起刀落一下子就把猫斩掉了。其实罪福只在一心，心生则种种罪生，心灭则种种罪灭。若我们心有所住，则斩猫就有罪了。说南拳斩猫是预言，那是息事宁人的讲法。这是老人的开示，师兄，是这个吗？
哦，好像是这一段，看。
这里面
你看，这里面我在想，我之前看到类似这个公案，他不是在这一次讲的，另外一个地方还讲的这个，基本上元音老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说到这最后面说是，其实罪福只在一心，心生则种种罪生，心灭则种种罪灭。若我们心有所住，斩猫就有罪了。那这一句话不就是说，南拳斩猫，他只是说。大家执着在猫上了，它只是一个妄念而已，一个幻象而已。我们手起刀落给它斩掉了，就斩断妄念嘛，就大家的执着就没有了嘛。
没有，你这都是你发挥的，这哪说斩掉妄念的事儿了？没有啊。
无助不是无助是什么呀？
不，我们心有所住，这跟妄念有啥关系啊？说妄念了吗？没有啊。
执着不就是妄念吗？
啥执着就是妄念啊？
执着就是有助呀，有助就是不是执着吗？执着在猫上了，现在把猫斩掉了，不就是说大家是住着在猫上了？他现在给他斩掉了，他心是无助的。
老人也没有这样讲啊，老人说了，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也不妨有人在大众当中冷眼观看，看你怎么办，看你男权是不是在那尴尬，是不是政令全体，男权总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了，他没辙了，那大家在那看，那也有人看热闹呀，正好言出如山就斩了。就那你说，如果要说老人讲公案有意思的话，那老人讲的公案多了，但老人说啊，谁见鱼开口来，老人根本就没开口说过，没有说讲过这些。老人还说过那个呢，
说哪一个？
略论明心见性啊，最后的不就老人讲啊，谁见鱼开口来吗？
对呀，这就不是说这都是张口不张口，动手不动手，都是你执着他有，就是个实，就是变成实有了，你不执着有就应无所住嘛。就是这个事情嘛，他就是执着他是的时候，那就是执着了。你应他这个事情而没有住着，那不他就是幻象嘛而已嘛，他是真空的，斩不斩是都是可以的。对他，在他那里来讲，在祖师那里来讲，斩不斩都是可以的。
祖师那里斩不斩都是可以，那你斩不斩啊？
我没到他那个水平，我当然没法斩了。
我看那个老人的开示，好像没有想这么多。老人的这个看完之后就。这个我感觉
你想肯定就多了，你想肯定就多，他不是想的事，
研究公案呢
不需要研究啊，他一看就是啊，他不执着。袁一老师跟蒋院长讲的是这样，如水上作画，斩猫就是如水上作画一样，那他是过了就没有了，斩了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不需要去理解，他就是一个妄念而已。妄世间一切相都是幻象，他执着为实的时候，那就是执着了，就是妄想，就是执着。当不执着他的时候，应呢只是去应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应无所住，那就是不是执着嘛，对吧？他就是解脱，就是佛性的妙用。他执着的时候，他就是妄想。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你看你，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啊，有道理。你还有那个问齐老师的那个问题吗？就比如说老人的这段开示，你觉得？就跟刚才老师说的，你觉得老师说的有哪里你不理解什么的，你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道理更好。
啊，你说啥师兄？
我说你的道理更好师兄。
那你挺会骂人的嘛，你要那些道理干啥呀，那最好别要这些道理好了。
道理在你的肚子里啊。
你也别骂我，我也不骂你。
你听成是骂就变成骂喽，只是一个声音而已。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好，再见师兄。
嗯，好好好，我看还有没有问齐老师的问题啊。
哎，老师你好，那个我今天那个刚下座，该打那个二印吧，我下了座我才发现我打的是四印，这怎么办呢？
也不要紧，你只要打了座了也不要紧。
哦，那明天我再打二印。
啊，可以，也行。
哦，感恩老师，我没问题了。嗯，再见。
哎，师兄，那我还有一句话再说一下哈。刚好那个不是说我的事情哈，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我的事情。刚才那个聊天群里面，陈史应师兄截了一段这个粘贴了一段话过来。这个话里面，如果是真的有这段话的话，我觉得你看我也这么理解的，袁老人的批语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你看看这段话。
嗯，
老师，那我把这个老人的这个批语念一下。
好吧。
这是老人在《禅海微澜》里讲的，然后元音上师批语：此则公案，即世人迷于色相，贪取执着而起争端也。南拳禅师为是实相，平息争端，故教二堂道取，破迷情，去执着，以示本分甘垂。其实并不难道，只学一声猫叫或出众礼拜，即救得猫儿也。老师他的意思就是他讲的有道理，因为老人也曾经讲过类似的这个开示。
赵师兄也是胡说八道，不是我讲的有道理，这不是道理的问题，这哪是道理呢？你道理都是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事情，
这不是道理吗？
你认为它是道理，它就是道理，那没办法说了，这个
不是，那你说出来的不都是道理吗？没事儿，那个我呢，就是可能不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公案的话不适合这样去研究，老人给你讲这个可能 这个让你心开意解了，也就没了。其实我们再去研究这个公案的话，对我们实修也没啥帮助啊。就去研究这个他为什么去这个斩这个猫，然后他又为什么去这个为什么杀斩这个斩，他们为什么争，然后这个男权又为什么斩，赵州又为什么这个顶旅出去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去讨论的，然后我们可以去讲的，但是这个也都不是禅师的本意啊，再怎么讲的话也讲不到禅师的本意上去啊。
我也下了，拜拜。
不对，我说的也不对啊，供你参考。明晰问齐老师，我们学佛是为了断除烦恼，那生活里别人欺负你，如果诚心学佛就只能忍辱忍着，觉得自是自己的业力，让别人得寸进尺吗？这样别人觉得我学佛之后好欺负，很傻。
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真见性人人道上阵，一直见你，你可以轮道上阵啊。真见性也不影响见性，这也就是轮道上阵也不影响见性。从经里讲的啊，真见性人人道上阵，一直见真。
老师他问没见性前呢？
都行，都可以，忍着也好，打架也好，都可以。
师兄啊，明晰师兄，老师回复你了，你看到了吗？老师他说好的，谢谢。